李陵，字五福，是赵郡平吉人。父亲李协，字小童，性情恬静好学，在赵、魏一带很有名声。道武帝平定中原时，听说他已经去世，哀悼惋惜，追赠他为宣威将军、兰陵太守。神倩年间，太武帝征召天下才俊，李陵应召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又升任淮阳太守。因为学问优秀，被选拔为文成皇帝讲授经书，加授中散、内博士，赐爵高义子。文成帝即位后，他在洛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追赠定州刺史、巨鹿公，谥号为简。儿子李辉袭爵，因为是师父的儿子，被任命为长安镇副将，晋爵为侯，代理巨鹿公。后来东平王道福谋反，李辉遇害，追赠定州刺史、巨鹿公，谥号为真。李辉的弟弟李宗，事迹见于后文。长子李岳祖袭爵高义侯，按规定降为伯，去世。李岳祖的儿子李景，字伯琼，袭爵，官至大司农卿。李景醇厚谨慎好学，年老而不疲倦。去世后，追赠司空。李岳祖的弟弟李显甫以豪侠闻名，聚集数千家李氏族人到殷州西山，开辟李渔川方圆五六十里居住。李显甫担任宗主，因军功赐爵平吉子，官至河南太守，追赠安州刺史，谥号为安。儿子李元忠少年时磨砺志向节操，粗略阅览书史和阴阳术数，有巧妙的构思，守丧时以孝顺闻名。袭爵平吉子，北魏清河王元义担任迎明堂大都督，引荐他为主簿，遭逢母亲去世而离职，回到李渔川。曾经丢失两匹马，后来抓获到马贼，就把马给了他。在母亲丧期，他哭泣哀痛，感动旁人，但饮酒骑马射箭不停止，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设的吗？当初李元忠因为母亲多病，专心钻研医药，于是擅长方剂，性情仁厚宽恕，无论贵贱都为他们救治。家中一向富裕，在乡里多有放贷求利，李元忠焚烧契约免除债务，乡人非常敬重他。孝庄帝时，盗贼风起，清河有500人向西戍守，李元忠只接受一匹，杀了五头牛给他们吃，派奴仆做向导，说如果遇到贼寇，只说李元忠派来的。按照他的话，贼寇都回避。等到葛荣起兵，李元忠率领宗族党羽修建壁垒自我保全，坐在大湖树下，前后斩杀违抗命令者共300人。贼寇到来，李元忠就击退他们。葛荣说，我从中山到这里，接连被赵李打败，那怎么能成就大事？于是发动全部兵力围攻，抓住李元忠，让他随军。贼寇平定后，就地任命为南赵郡太守。他喜好饮酒，没有政绩。等到庄帝被幽禁而死，李元忠弃官，暗中图谋起义。恰逢齐申武帝高欢东出，李元忠就乘坐敞篷车，装载着素蒸浊酒来迎接。神武帝听说他是酒客，没有立即接见他。李元忠下车独自坐着，倒酒掰开肉干吃，对守门人说，本来听说公招纳俊杰，如今听说国事道门，却不能像周公吐哺、曹公洗脚那样迎接，这个人的品性可知，还我明天，不用再通报了。守门人告诉了神武帝，神武帝立刻接见他。引入后，酒过两巡，李元忠从车上取筝弹奏，慷慨长歌。唱完后，对神武帝说，天下形势可以看清，民工还想侍奉尔朱氏吗？神武帝说，富贵都来自他，怎敢不敬节。李元忠说，不是英雄。高乾雍兄弟来过没有？当时高乾雍已经见过神武帝，于是欺骗说，从叔辈粗鲁，怎肯来。李元忠说，虽然粗鲁，但都通晓事理。神武帝说，赵郡人醉了，派人扶他出去。李元忠不肯起身。孙腾进言说，此君是上天派遣来的，不可违背。神武帝于是又留下与他交谈，李元忠慷慨流泪，神武帝也悲伤不能自已。李元忠进献纵横之策，被深深嘉许采纳。又对神武帝说，殷州小，没有粮草兵器，不足以成就大事。冀州是大藩，如果前往冀州，高乾雍兄弟一定会做民工的主人。殷州就请赐予我。冀州、殷州联合，沧州、瀛州、幽州、定州自然归顺。 只有刘旦是狡猾的胡人，或许会抗拒，但不是明公的对手。神武帝急忙握住李元忠的手，表示感谢。当时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拥兵聚州，李元忠聚集部众与大军擒杀了他。神武帝立即让他代理殷州事务。累次升迁太常卿、殷州大中正。后来因为从兄李景年长，把中正职位让给了他。魏孝武帝娶神武帝的女儿为皇后，诏令李元忠到晋阳送聘礼。每次宴席谈论就是，李元忠说昔日起义轰轰烈烈大快活，近来寂寥无人问，还想再寻找起义的地方。神武帝拍手笑着说，此人逼我起兵，赐给一匹白马。李元忠开玩笑说，如果不给我侍中，我就再找起义的地方。神武帝说，起义的地方不愁没有，只怕像这样的老翁不可遇到而已。李元忠说，正因为此翁难遇，所以不离开。于是捋着神武帝的胡须大笑。神武帝了解他的深意，非常器重他。后来神武帝护送皇后在晋泽打猎，李元忠的马跌倒，过了很久才苏醒。神武帝亲自俯视，封他为晋阳县伯。后来任光州刺史，当时州境发生灾荒，百姓面有菜色，李元忠上表请求赈贷，答复允许动用10000石。李元忠认为太少，于是拿出150000石赈济。事情完毕后，上表陈述，朝廷嘉奖而没有责备，征召入朝任侍中。李元忠虽然身居要职，起初并不把政务放在心上，只以声乐和饮酒自娱，大抵常常喝醉，家中大小事务全然不关心。园庭中罗列种植果树药材，亲朋来访必定流连宴赏，常常带着弹弓和酒壶在乡里游玩，常说宁可没有食物，不可让我没有酒。阮步兵是我的老师，孔少府难道会欺骗我吗？后来从中书令又请求做太常卿，因为那里有音乐和很多美酒的缘故。神武帝想任用他为仆役，文襄帝说他放达常醉，不可委任以台阁职务。他的儿子李骚听说后，请求他节制饮酒。李元忠说，我认为做仆役不如饮酒快乐，你爱仆役职位时应该不饮酒。常对执政者说，年岁渐老，请求在闲散职位颐养余年，于是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曾经进贡给文襄帝一盘葡萄，文襄帝回赠100匹间，他就是这样被赏识看中。孙腾、司马子如曾经拜访李元忠，正碰见他坐在树下，带着葛巾盖着被子，对着酒壶独酌。庭院空旷荒芜，他让婢女卷起两床褥子去抵押换酒肉，叫妻子出来，衣服短的拖不到地。两位公相对视，叹息着离开，送了很多米和绢，李元忠接受后分给了别人。不久又以本官兼任卫尉卿，去世时只有米30、酒几壶、书籍药物充满箱架，来不及等到附赠到来，用金蝉首饰点押绢匹，才得以入殓。追赠司徒，谥号为晋会。当初李元忠将要出仕，梦见手执火炬进入父亲的坟墓，半夜惊醒，非常厌恶。早晨告诉授业老师，占卜说大吉，可以说是光照仙人。最终果然如占卜所言，他非常擅长弹弓，弹同叶常常只出一个孔，抛掷早立弹射10中7/8。曾经跟随文襄帝入朝拜见魏帝，有猫头鹰在殿上鸣叫，文襄帝命李元忠弹射他，问用几丸能打落，回答说一丸奉上至尊威灵，一丸成大将军义气，两丸足够了。按他的话打落了，儿子李骚继承爵位。李骚字德审，少年时聪明有才艺，曾采集各种声音，另外制造了一种乐器称为八弦，当时人称他有思想条理。武定末年从丞相继室出任河内太守，任职数年，流亡百姓全部返回，接任者到来，将要回京，父老嚎啕哭泣，追送200多里活着为他立碑，最终在一曹郎任上去世。李骚的妹妹叫法行，幼年喜好道术，截断手指发誓不嫁，于是做了尼姑。所居住的地方距离邺城300里，往来总是不行，在路上有时得不到食物，只喝水而已。遇到屠户牵牛，就脱下衣服请求赎买，哭着跟随牛。野鸡兔子驯顺清静，进入他山居的房室。北齐灭亡后遭遇大饥荒， 他在路上失手迷舟。一亩地李宗侃与族人李孝恒争地互相殴打。尼姑说，我有地，两家想要的话任由来取，为什么轻易引起愤怒诉讼？李宗侃等人惭愧，于是让出作为闲田。李浑字季初，是李陵的曾孙，祖父李宗代理河间郡守，早逝。父亲李尊字良轨，有事业志向，担任北魏冀州征东府司马。京兆王元愉在冀州造反，李尊遇害，追赠幽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李浑因为父亲死于国事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后来因四方多难，请求担任青州征东司马与河间行哨。北海王兴一起侍奉老母，携带妻子同赴青州、齐州。不久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士大夫几乎被杀光，舆论认为他预知机兆。当时河北流亡移民聚集在青州地区，人数超过20万，共同劫持河间行哨为主，从北海起兵袭击东阳。青州刺史袁世俊想谋划诛杀他们，府中的人于是猜疑离心。李浑便与长史崔光绍详细陈述祸福，于是歃血结盟，上下又和睦了。普泰年间，崔社克在海带反叛，围攻青州，诏令李浑为都官尚书、东北道行台，前往援救。崔社克的各城都各自固守，李浑认为崔社克是贼首根本，乌合之众容易离散，如果衔枚夜袭就可以擒灭。如果崔社克被擒，各郡可传檄而定。诸将还迟疑，李浑便决定行动。果然擒获崔社克，斩首送到洛阳沿海地区平定。天平初年，遭逢母亲去世，在墓旁守丧，几乎哀悔过度。武定初年，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的正史。梁武帝对他说，伯阳之后九儿更加兴盛，赵郡李氏人物如今实在居多。出使回来，担任东郡太守，因贪赃受贿被征回。齐文襄帝派武士提着他进来，放置在庭中。李浑高声说，将军今日还自认为礼贤下士吗？文襄帝笑着放了他。齐天宝初年，任命为太子少保。当时太常行少为少师，吏部尚书杨英为少傅，议论者认为荣耀。因参与禅让代位的李仪著文，赐爵泾阳县南。文宣帝认为北魏林止阁不精密，诏令李浑与行少、崔衍、魏收、李伯伦等修撰。他曾对魏收说，雕虫小技，我不如你，国典朝章，你不如我。不久出任海州刺史。后来当地人共同围攻州城，城中多食武井，常吃海水，贼人断绝了通路。城内先前有一口井，夏季干旱枯竭，李浑斋戒穿上朝服祈祷，一天之内天降大雨，泉水涌出溢出，贼人以为神意，立刻惊骇散走。李浑捕杀贼首，将首级传送到邺都。李浑的妾郭氏在州中干预政务，收受贿赂，因此获罪免官，在邺都去世。儿子李湛字楚元，涉猎文史，有家传风范，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陈朝的副使，袭爵泾阳县南。李浑与弟弟李惠、李伟都曾担任出使的正使，李湛又担任副使，因此赵郡人士称他们为四使。李惠字敬文，六岁时就要求入学，家人因为双数年民俗忌讳不允许，于是他偷用姐姐的笔和书读，不到一个月就通晓急救章，内外亲人都认为他是非凡的孩子。等到长大，仪容端正魁伟，神情明朗俊秀。第五个舅舅河间行彦每次与他交谈，赞叹他志向高远，说如同拨开烟雾，如同面对珠玉，外甥可寄以成家之望，确实在这个外甥身上。后来皇帝下令撰修五礼，李惠与太原王毅共同掌管军礼。魏晋帝在显阳殿讲孝经礼记，李惠与堂弟李谦、裴伯茂、魏收、卢元明等都担任记录和讨论，检练可观。历任中书侍郎、丞相、司马，每次罢朝文武齐集，在朝廷上应对宣扬，常让李惠首先发言，作为群僚之首，因此辨析正确，风度仪态优雅，听者肃然起敬，文襄帝更加敬重他。又掌管一柱，武定初年兼任散骑常侍，担任出使梁朝的正使。梁武帝问高丞相现在何处，黑塔宇文泰 是什么模样？高丞相有什么谋略？李惠铺陈回答，明白善变，梁武帝称赞。与梁人泛论士卒，袁侠说，不如我本出自皇帝，姓氏在十四姓之内。李惠说，兄台所出虽然久远，应当与车千秋分一个字罢了。满座都笑。前后出使的人都会通报请求贸易，唯独李惠保持清高，梁人看重他的廉洁。出使回来被任命为高阳内史。郡境内原来有三只猛兽，百姓常常为他们所害。高阳内史想建造观兽的木笼，恰好猛兽互相争斗，一起死在郡城西边。人们都认为是教化感召的结果，纷纷劝他上报朝廷。高阳内史说，猛兽因争斗而死，本是偶然，以这作为功劳，别人将会看轻我。最终没有听从。高阳原来有很多池塘，高阳内史到任后，池塘水都干涸了，于是设置农政官，专门主管劝课农桑，垦田面积成倍增加，家家富裕，人人丰足。瀛州三个郡的人都到州府，请求给高阳内史在郡街上立碑。神武帝巡视东方各郡国，在瀛州城西停马久久站立，派郎中陈元康去慰问他。河间太守崔慎仗着他弟弟崔仙的势力，向高阳内史祈求麋鹿角和歌羽。高阳内史回信说，歌有六根羽核，一飞就冲天，麋鹿有四条腿，一跑就入海，下官身体懒散，手脚迟钝，不能尽追飞禽走兽，远侍奉奸佞之人。当时文襄帝让崔仙选拔司徒左长史，崔仙推荐了高阳内史，后来却没有成功，人们都认为是因为这封信。等到文襄帝继承大业，普遍更换山东各郡的官员，其中特地下诏书征召的只有高阳内史和清河太守辛恕二人罢了。到今后，补任大将军从事中郎，升任司马。文襄帝将前司徒侯景进献的衔官赐给高阳内史说，你只要忠心侍奉我，我会任用你为三公，不要学侯景反叛。等到文宣帝继位，仍担任丞相司马。天宝初年被任命为司徒右长史。高阳内史本性方正持重，不曾趋炎附势，因此长期沉沦，屈居下位。去世后追赠南青州刺史，谥号景。儿子君道有父亲的风范。高阳内史的弟弟伟字前经，年少聪慧，有才学，与舅舅的儿子河间行兴年少时地位相当，晚年赶不上他，官至中散大夫，聘梁实主，侍中李神俊举建伟为尚书南主客郎。伟前后接待应对共十八人，很称职。腋下的人们评价说，学问方面是浑慧伟，口才方面是慧伟浑。齐文襄帝代理选官事务，任命伟为司徒咨议参军，对他说，从郎署到这里，所谓不按次序升迁，是因为你的才能，才有这次提拔。梁谢兰来聘问，慰劳他。谢兰问安平各崔氏族人，伟说，自从子玉以后，雕龙之才就断绝了。崔仙听说后发怒，伟到崔仙门前谢罪，崔仙上马不理睬。伟对人说，虽然得罪了重要人物，但出使梁国不能没有我。武定五年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梁国。伟常常纵情游乐，放达不羁，自号隐君，潇洒有超脱尘世之意。出使回来任太子家令，去世。北齐初年追赠北徐州刺史，谥号文。灿字世显，是赵郡太守君的儿子，身高八尺五寸，容貌魁梧伟岸，跟从梁作学习，官至中书郎，很受高云赏识。天安初年送徐州刺史薛安都县彭城投降，朝廷诏令镇南大将军柏林公玉元、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公等迎接他，献文帝又任命灿参与二府军事。薛安都率领文武官员出城迎接，玉元不以礼相待，薛安都返回城中，于是不投降。宋江张勇、沈攸之等先前驻屯下柯，玉元命令灿与中书郎高驴进入彭城劝说薛安都，随即与他同车前往军营。玉元等入城，接管了城门钥匙。当夜张勇攻打南门，未能攻克撤退。灿劝玉元乘机进攻张勇，张勇失去依托，玉元攻打张勇的运粮船，大败宋军，于是平定了淮北。嘉寿灿宁朔将军与张党相对担任兖州刺史， 安抚刚刚归附的百姓。因参与平定徐州之功，赐爵始封侯，去世后谥号义。儿子元茂继承爵位。元茂以宽厚文雅著称，官至司徒司马、彭城镇副将，百姓官吏都感到安定。去世后追赠贤武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谥号顺。儿子秀之字凤起，继承爵位，官至尚书都官郎。秀之的弟弟子云字凤生，子云的弟弟子羽字凤将，子羽的弟弟子月字凤止。秀之等人都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孝顺谨慎，兄弟容貌都魁梧伟岸，风度端庄，但都早逝。凤生的儿子道宗官至直阁将军，道宗的弟弟德龄任司徒中兵参军。元茂的弟弟宣茂太和初年任中书博士，后来兼任定州大中正，因接受同乡人的财物被御史弹劾，被除名。正始初年任太中大夫，升光禄勋，与尤肇交往，尤肇很喜欢他。在幽州刺史任上去世，遗嘱薄葬，追赠齐州刺史，谥号惠。儿子吉之字修远，性格谨慎正直，粗略涉猎书史，官至司徒咨议参军、太中大夫。著有《忠告》一篇，文字多不载录。去世后追赠定州刺史。儿子彻在北齐做官，官至尚书左丞。彻的儿子淳隋朝开皇年间任界州长史。淳的儿子德饶字世文，年少聪明好学，有淳厚的天性。二十岁时在隋朝任教书郎，仍在内史省值班，参与掌管文书，转任监察御史，纠察检举，不避权贵。大业三年升任司隶从事，每次巡视四方，审理冤屈，褒奖孝顺有爱之人。虽然官位不高，但德性被当时人所推重，凡是与他交往的都是天下杰出的人才。生性极为孝顺，父母卧病时常常整天不吃饭，一百天不解衣休息，等到守丧五天不进汤水，哀痛哭泣，吐血数声。到送葬时正值仲冬大雪，穿着单薄的丧服，赤脚步行四十多里，哭嚎跳跃，几乎昏厥。参加葬礼的有一千多人，没有不为他流泪的。后来有甘露降在庭院树上，有斑鸠在他居丧的草庐上筑巢。那言杨达巡视河北，到他的草庐吊唁慰问，于是改他所居的村名为孝敬村，里名为和顺里。后来被任命为金河县长，还未上任，正值群盗蜂拥而起，贼帅隔谦、孙宣雅等十余人聚众在渤海，皇帝下诏允许他们归降自首。隔谦等人害怕，不敢投降。因德饶守信守义有名声，派人上奏说，如果德饶来，我们就相继归顺自首。皇帝派德饶前往渤海慰劳众贼。道观事时，恰逢其他贼寇攻陷县城，德饶遇害。他的弟弟德昭性格重守诺言，大业末年任离石郡司法书左，太守杨子崇特别礼遇他。等到义兵起事，杨子崇遇害，尸体被抛弃在城下，德昭前去痛哭敬哀，收葬了他。到介休前往义军请求安葬杨子崇，得到准许，于是赠杨子崇官爵，令德昭为使节前往离石案里安葬杨子崇。撤的弟弟公绪，公绪字木书，生性聪明，博通经书传注。魏末任冀州司马，因病辞官，隐居在赞皇山。北齐天宝初年以侍御史征召，不去就职。公绪沉湎于道，又不懂时务，所以立志不做官。尤其通晓天文，擅长土纬之学，曾对子弟说，我观察其地的分野，福德不多，国家运作只有28年。等到北齐灭亡之年，距离天宝元年正好28年。公绪一向喜好著书，撰有《典言》10卷，《礼制仪》5卷，《丧服章句》1卷，《古今略记》20卷，《选子》5卷，《赵记》8卷，《赵语》12卷，都流行于世。公绪既擅长阴阳之术，有秘技，传给了子孙，但子孙不喜欢，临终时取出投入火中。儿子少通有学问品行。公绪的弟弟盖字季杰，年少好学，但性格傲慢，每当面对各位兄弟就不戴头巾，披着衣服，完全没有长幼之礼。 任其闻香大将军辅行参军，进献策籍，提名富春公主传。处事松懈，不能胜任工作，常常被讥讽呵斥。任殿中侍御史、修国史，后来为太子舍人，作为副使出使江南。江南多用僧寺接待客人，他出入时常袒露身体，回来因是被免官。后来在滨州公曹参军任上去世。传有《战国春秋》及《音谱》都流行于世，又自己选录诗赋24首，称为《达生丈人集》。其序说，达生丈人生于战国之世，爵位、礼籍、姓名都无闻于世，当时的人揣度他的形式，勉强给他起了这个号。很喜欢写文章，写成后就丢弃草稿。常持论文说，古人有言，性情生于欲望。又说人之性静，欲望确实扰乱他。如此那么性，是禀受于天的，就是神识，所以是形骸的主宰。情是禀受于性的，就是嗜欲，所以是形骸的仆役。由此说来，情与性的区别截然不同。所以他自身安泰，就等同看待生死，是名利如尘垢，放纵饮酒美色，用来保养情。否则就摒除爱恋执着，抛弃肢体，收摄精神，返回听觉，用来保养食。因此遇到荣华欢乐而不沾染，遭遇困厄穷困而不烦闷，有时出现在人间，有时栖身于物外，逍遥寄托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。李顺，字德正，是巨鹿公陵的堂弟，父亲李系任慕容垂的散骑侍郎、东武丞令。道武帝平定中原，任命他为平吉令，去世后追赠赵郡太守、平吉南。李顺博览经史，有谋略。神瑞年间任中书博士，转任中书侍郎。随征如如，因筹划谋略，赐爵平吉子。太武帝将要讨伐贺连昌，对崔浩说，我前次北征，李顺献策几件事，确实符合经营天下的大谋略，现在想让他总领前锋之事，怎么样？崔浩说，李顺的智慧足以处理各种事物，确实如圣旨所说，但臣与他有婚姻关系，深知他的行为，他性格在去留选择上很果断，不可专任。太武帝于是作罢。当初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，又让弟弟的儿子娶了李顺的女儿，虽然有婚姻关系，但崔浩很轻视李顺，李顺又不服，因此互相猜忌，所以崔浩诋毁他。到统万大败贺连昌的军队，李顺的谋划功劳居多。后来征讨统万，贺连昌出城迎战，李顺击破其左军。等到攻克统万，太武帝赐诸将珍宝杂物，李顺坚决推辞，只取了几千卷书，太武帝称赞他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又随从在平凉攻击贺连定。三秦平定后，晋爵为侯，升任四部尚书，很受宠幸礼遇。举渠蒙逊以河西归附，太武帝想挑选使者，崔浩说应该让有清德的朝廷重臣奉诏书前去褒奖慰问，尚书李顺就是合适的人选。太武帝说，李顺是内朝大臣，不宜做这种使者，如果蒙逊亲自拿着玉帛来朝见我，又该如何加封他。崔浩说，刑侦出使吴国也是魏国的太常，如果事情事宜，不必咸于职位重要。太武帝听从了，任命李顺为太常，册封蒙逊为太傅、梁王。出使回来，拜使持节，都督四周诸军事，长安镇都大将、宁西将军、开府、晋爵高平公。不久征召为四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延和初年出使凉州，蒙逊推说有病，伸开两腿坐着，靠着几案，没有起身的样子。李顺严肃的大声说，没想到这个老头如此无礼，握着符节而出。蒙逊派中兵校郎杨定圭追李顺说，太常说朝廷有不下拜的诏书，所以我才敢安坐。如果说你该拜该跪而不接受命令，那是小臣的罪过。李顺说，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公赐给他做肉，命令说伯就不用下拜，但桓公还是下阶跪拜接受。如今朝廷没有不下拜的诏书，你却傲慢自取，这是招祸之道。蒙逊于是伏地行拜礼敬礼数。李顺回来，太武帝问他与蒙逊往来的言辞，以及蒙逊政教的得失。李顺说，蒙逊专权河西30多年，经历艰难， 粗略懂得机变，虽然不能为子孙谋划，但足以终其一生。只是前年上表允许十月送坛无忏等臣去迎接，就违背了本意，不臣服不守信，在这件事上很严重。依臣看来，他不会再长久。太武帝说，如果如你所说，那么效果就在不远，他袭位之后早晚会灭亡。回答说，臣大略见过他的儿子们，都不是人才。听说敦煌太守穆坚气性粗剧，如果继承蒙逊，一定是这个人。但与他父亲相比，大家都说不如，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圣明的。太武帝说，朕正忙于东方，无暇经营西方，如你所说，三五年间不算晚。等到蒙逊死讯到来，太武帝对李顺说，你说蒙逊会死应验了，又说穆坚会立，多么奇妙啊，朕攻克凉州也当不远了。于是赐给李顺绢千匹，旧马一乘，宠信更加深厚，正是无论大小无不参与。崔浩憎恨他。李顺一共出使凉州12次，太武帝称赞他有才能，但蒙逊多次与李顺宴饮游玩，经常说些悖逆的话，恐怕李顺泄露，就把金银珠宝塞进李顺怀里，所以蒙逊的罪过恶行才没有传出去。另外，西域僧人谭无忏有方术，住在凉州，太武帝下诏追捕他。李顺接受了蒙逊的贿赂，听任他杀了谭无忏。崔浩知道这些事，秘密告诉太武帝，太武帝没有相信。太延三年，李顺再次出使凉州，回来后太武帝问他关于平定河右的计策，李顺认为百姓已经劳苦很久，不可频繁出兵，太武帝听从了他。太延五年，商议征讨凉州，李顺认为凉州缺乏水草，不宜远征，崔浩坚持认为应该征讨，太武帝听从了崔浩的意见。到了姑臧，发现水草非常丰盛，太武帝写信给景穆太子，对李顺颇有些不满。后来对崔浩说，你以前说的话如今果然应验了。攻克凉州后，听说李顺接受蒙逊的贿赂，而听任他杀死谭无忏，更加嫌恶他。但因为他是宠信的旧臣，没有治他的罪，还下诏让李顺平定群臣的等级，赐给爵位。李顺接受了不少贿赂，品评不公平。凉州人徐杰揭发了这件事，崔浩又诋毁他。太武帝大怒，在城西将李顺处死。李顺死后几年，他的堂弟李孝伯被太武帝知遇重用，在朝中当权。等到崔浩被诛杀，太武帝非常愤怒，对李孝伯说，你堂兄过去虽然误国，我本意也不至于此，因为崔浩才杀了你堂兄。黄兴初年，李顺的儿子李夫等人尊贵受宠，献文帝追赠李顺为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高平王，谥号为宣王，妻子邢氏为孝妃。李顺有4个儿子，长子李夫，字景文，真君二年被选入中书省教学，因忠诚谨慎在东宫供职，担任中散，与如霞、崔度氏等人一起因聪明而参与内廷机密。李夫性格谦恭，加上有文学才能，文成帝很宠遇他，升任秘书下大夫，赐爵平吉子。后来兼任南部尚书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南部尚书、中书监，监管内外秘书，袭爵高平公。朝廷大事没有不干涉的。等到宋徐州刺史薛安都、司州刺史常真齐等人献出彭城、玄户投降，当时朝廷有人认为未必可信，李夫却坚持认为必然可信，于是派兵接应援助，淮海地区得以安宁平定。李夫被两朝任用，兄弟亲戚在朝中的有10多人，弟弟李毅又被文明太后宠幸。李兴列举了李夫的隐秘罪状20多条，献文帝大怒，黄兴四年诛杀李夫兄弟，削去李顺的爵位称号为庶人。李夫的堂弟李显德、妹夫广平人宋淑珍等人都因牵连扰乱公司，同时被处死。李夫兄弟崇尚孝义，家门有礼法，至于居丧的规矩，吉凶的文书都合乎典则，被北方州郡所赞美。遭受这场灾祸后，当时的人为之叹息。李夫的弟弟李氏，字景泽，以学业闻名，官至西兖州刺史、濮阳侯。李氏自认为家族处于权要地位，心中忧虑祸患，常常告诫渡口官吏，如果有朝廷使者，必须先报告，然后才能渡河。 不久使者突然到来，先是说要南渡，等渡过河后突然冲进去抓住李氏押送京城，和哥哥一起被处死。李氏的儿子李宪字仲轨，品行清正纯粹，仪表风度很好，好学有气量。太和初年袭爵，又降为伯，被任命为秘书中散，很受孝文帝之遇赏识，后来被任命为赵郡太守。赵修和他的同乡赵修归葬父母时，牧守以下官员畏惧他而纷纷前往，李宪却不屈服，当时人认为他高尚。后来因阿父高照，被御史弹劾。正光五年代理雍州刺史，不久被任命为骑兵尚书。孝昌年间被任命为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淮南大都督。等到梁平北大将军袁术等人来侵犯，李宪力战不敌而投降，于是请求返回本国。回来后下诏交付廷尉。李宪的女婿安乐王建据守相州反叛，林太后认为建心怀劫持之意，于是下诏赐李宪死。永熙年间追赠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文敬。李宪的儿子李希远字景冲，早死。李希远的儿子李祖圈袭祖爵。李希远的弟弟李希宗字景玄，性格宽厚平和，仪表容貌雅致秀丽，有才学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齐神武帝提拔他为中外府长史，文宣帝娶他的第二个女儿为皇后，官至上党太守。去世，追赠司空公、殷州刺史，谥号为文简。李希宗的长子李祖生容貌瑰丽，双手下垂过膝，文学足以自通，官至齐州刺史。因与随从士兵的妻子通奸被杀。李祖生的弟弟李祖勋官至济世黄门侍郎。齐文宣帝将他的女儿嫁给济南王为妃，被任命为侍中，封为丹阳郡王，不久改封为公。济南王即位，被任命为赵州刺史。济南王被废黜，回来后又被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大宁年间，昭信后受到武成帝宠爱，被任命为齐州刺史。贪赃受贿，声名狼藉，因此被免官，后又启用为光州刺史。李祖勋性格贪婪怠慢，加上他的妻子崔氏骄横豪强，干预政事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女侍中陆媪的母亲袁氏是李祖勋妻子的姨妈，因此攀附，又被任命为西兖州刺史、殿中尚书。李祖勋没有才干，从小到大做官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年间，将要封皇后哥哥君弼等人为王，又恢复了李祖勋的王爵。他的弟弟李祖清封为晋陵王，官至光禄卿。李祖勋的第三弟李祖纳，兄弟中最有见识节操，因通晓经史而被知遇，死于散骑常侍任上。李希宗的弟弟李希仁字景山，有学识，死于侍中太子詹氏任上。其子李公统在其做官，官至员外郎。高圭彦反叛，李公统是他的主谋，高圭彦失败，李公统被处死。他的母亲崔氏应当没入官府，他的弟弟李宣宝行贿，改籍住为年老。事情败露，武成帝用棍棒打死他，肝脑涂地。李希仁的弟弟李谦字希义，广泛涉猎经史，文章辞藻丰富，官至散骑常侍、殷州大中正、尚书左丞，以本官兼散骑常侍出使梁朝，后来因事被免官，评论者认为无罪。李谦曾赠给亲友卢元明，未收诗说：“兼和爱生水，苏子惜于明。”益州达有趣，廷尉便交请。大概是失职后的感慨，后来被任命为济世黄门侍郎。去世，他的文章另有记录。其受禅后，追赠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文惠。李谦的弟弟李希礼，字景杰，性格敦厚，容貌举止动辄遵循礼法，从家中征召出来，担任著作左郎、编修起居注，历任太常少卿、兼廷尉少卿、代理尉尹事、豫州刺史，仍在一曹任职，与邢绍等人议定礼律，死于信州刺史任上。李希礼的儿子李孝真字元操，好学善于写文章，在其做官，出任司徒府参军事，与弟弟李孝基一同拜见吏部郎中陆昂。陆昂开玩笑说：“弟弟名叫孝基，兄长大概要衰败了。”李孝真回答说：“李虽然不才，请让我附属于子臧。” 陆王握着他的手说，世人本来不会妄自有名，我的贤才一定会达到远方。孝真简约安静，不随便结交宾客。设策贾科被任命为给事中，逐渐升迁，兼通职散骑常侍，作为副使与李柱出使陈朝。李孝真的堂姐是昭信皇后，堂兄李祖勋的女儿是废帝济南王的王妃，李祖清的一个女儿是后主的额英，另一个是琅琊王高演的妃子。李祖勋的叔叔李谦的女儿是安德王高延宗的妃子。各房的女儿多有才貌，又因为昭信后的关系，所以与帝室婚姻重叠。兄弟都以文学自显，耻于成为外戚之家。当时黄门侍郎高虔和亲信当权，向李孝真求婚，李孝真拒绝了，因此产生嫌隙。高虔和暗中进谗言，将李孝真外放为太尉府外宾参军，后来历任中书舍人。武平年间外放为柏林太守，不得志，不久担任司州别驾，后来再次兼散骑常侍，担任出使周朝的副使。回来后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代召文林馆，贾谊同三司。因善于辞令，奉命与中书侍郎李若、李德林分别掌管宣传诏敕。周武帝平定其，授仪同三司、小典四下大夫。宣帝即位，转任吏部下大夫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李孝真跟随韦孝宽讨伐尉迟迥，因功授上仪同三司。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冯翊太守，因触犯庙会，于是称自为元操。几年后升任蒙州刺史，吏民安定，从此不再留意文章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慨然叹道，50岁的年纪，疏忽已过，鬓发已白，精力已衰，做官的心情和文章的情趣一时都完了，可悲啊。但每到空闲日子，就招引宾客，闲歌对酒，终日欢宴。后来被征召为内史侍郎，与内史令李德林共同掌管文书。元操没有处理繁剧事务的才干，很被称作不理政务，皇上谴责发怒，下诏让御史弹劾他的事，因此被外放为荆州刺史，死于任上。所著文集30卷流传于世。其子李元玉，元操的弟弟李孝基也有才学，风度辞藻很美，以魏卫成身份代召文林馆，官至仪曹郎中。李孝基的弟弟李孝俊任太子洗马，李孝俊的弟弟李孝威字季崇，涉猎学问有气量才干，兄弟之中最为敦厚笃实，官至太尉外宾参军，编修起居注，在隋做官，任礼部侍郎、大理少卿。李氏的弟弟李毅字景氏，容貌美丽，有才艺，官至都官尚书、安平侯，与哥哥李夫一同被处死。太和初年，文明太后追念李毅兄弟，等到诛杀李兴时，慰问李宪等一两家，每年赐给布帛。李毅的弟弟李炯字道度，年轻时担任中散，逃避得以幸免，后来历任度支尚书。太和21年，孝文帝巡幸长安，李炯认为咸阳山河险固，是秦汉旧都，劝孝文帝离开洛阳定都那里。后来孝文帝召见李炯，笑着说，从前娄敬一劝说汉高祖当天就西行，尚书今天用西京来劝说朕，让朕不废止东行，应当是进献可行之理不同，所以古今相反罢了。李炯说，从前汉高祖起于平民，想凭借险要来巩固自己，娄敬的话符合他的本旨，如今陛下德泽广被四海，事业同于兴盛的周朝，所以于臣进献的说法不能打动皇上。孝文帝非常高兴。李炯性格刚烈，敢于直言，常常当面驳斥孝文帝，弹劾公卿，无所回避，百官都畏惧他。孝文帝常常对他加以优待礼遇，每当车驾巡幸，总是兼任尚书右仆射。虽然才学比不上各位兄长，但公正刚强在当世，济世之才超过他们。李炯的儿子李佑字长喜，读后有爱兄弟，被世人所称赞。历任给事中多次升迁至柏林太守，所人之处也以清廉能干著称。李顺的弟弟李修基任陈留太守，去世。其子李探幽任高平太守。李探幽的侄子李红鸾任河间太守。李孝伯是高平公李顺的堂弟。他的父亲李增年轻时已教授政事，李左氏春秋为职业。 郡守三次征召他为公曹，都不去，说公曹的职位虽然说是乡里选拔的高地，但还是郡里罢了，面北侍奉人又岂是容易的事。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到任一个多月，就叹息说，梁晋书说周郡的官职只是使人劳苦罢了，大道不能推行是自身的忧虑，于是回家教授学生。到武帝时，担任赵郡太守，令行禁止。滨州的丁陵人多次成为山东的祸害，知道李曾能得百姓死力，畏惧不敢进入他的辖区。贼人在常山界内得到一只死鹿，贼人头目认为那是赵郡的地方，责备他们，让他们送回原处。郡中民谣说，乍作赵郡鹿，犹胜常山素。他就是这样被人畏惧。去世，追赠荆州刺史，百人子，谥号为义。李孝伯年轻时继承父业，博通各家学说，风度仪表优美，举止有法度。他的堂兄向太武帝推荐他，被征召为中散。太武帝说，真像你家的千里马。升任秘书奏事中散，转任散骑侍郎、光禄大夫，赐爵卫昌子。因参与军国机密，非常受亲信宠爱，谋划机密，当时人无人知晓。升任北部尚书，因多次随从征伐的规划谋略之功，晋爵寿光侯。真君末年，宋文帝听说北魏皇帝南征，派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率领军队赶往彭城。太武帝到达彭城，登上亚父冢眺望城内，派人将俘虏蒯英送到小室门，宣读诏书慰问。刘义恭等人问蒯英北魏兵马数量，回答说中军有40多万。宋徐州刺史武陵王刘俊派人献上2器酒、100根甘蔗，并请求骆驼。皇帝第二天早晨又登上亚父冢，派李孝伯到小室门，刘俊也派他的长史张畅应对。李孝伯说，主上有诏书命令太尉安北王可以暂时出城，想要与你们相见，现在派我来赐予骆驼、貂裘和杂物。张畅说，有诏这样的话怎么能在这里说。李孝伯说，你家太尉安北王是不是臣子？就算是邻国的国君，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诏？又何必关闭城门，断绝桥梁？张畅说，两位王爷因为魏地营垒还没建好，这里有10万精兵，恐怕轻率交战，所以暂时闭城，等你们休息好士兵，然后共同修整战场，约定日期交战。李孝伯说，令行禁止是主将的常事，何必废桥闭城？又何必用10万兵马夸大？我也有200万，也可以用这个来夸耀。之后开门，张畅平退随从和兵器，出城接受赐物。李孝伯说，诏书赐貂裘给太尉，骆驼骡马给安北王。刘义恭献上皮裤者一套，刘俊献上2器酒、100根甘蔗。皇帝又派人赐给刘义恭、刘俊等人每人一领毡、9种盐以及胡豆豉。李孝伯说，有后续诏书，所有这些盐各有用途。白盐是食盐，主上自己吃的。黑盐治疗腹胀气满，盐磨6株，用酒送服。胡盐治疗目痛，熔盐治疗各种疮。赤盐、薄盐、臭盐、马齿盐4种，不是食盐。太尉安北王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，看看我的大小，知道我的老少，观察我的为人？张畅说，魏帝的为人长久以来往来的人都熟悉，所以不再派人。刘义恭献上10根蜡烛，刘俊献上1匹锦。李孝伯风度从容优雅，对答如流，张畅和左右的人非常赞叹。皇帝很高兴，晋封他为宣城公，担任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秦州刺史。去世，追赠征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文昭公。李孝伯气度恢弘雅正，明达政事，朝野上下贵贱之人都推重他。景穆太子曾启奏太武帝，广泛征召俊秀人才。皇帝说，我有一个李孝伯足以治理天下，何用多招？即使在寻求，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得到？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他性情方正，谨慎忠厚，每当朝廷事务有不足之处，必定亲手写表彰，直言劝谏，有时不被采纳，甚至再三上书销毁草稿，家人看不见。在朝廷议论时常隐居纲纪，有人议论事情， 李孝伯任其陈述，即使有对错，也始终不压制驳斥。等见到皇帝，就陈述那人的长处，从不隐瞒他人姓名，当作自己的好处。所以士大夫都佩服他的雅正。自从崔浩被诛杀后，军国谋划都出自李孝伯。太武帝对他的宠爱仅次于崔浩，也以宰辅之礼待他。他进献补益，弥补缺失，痕迹不显，当时人无人知晓。去世那天，远近之人都哀伤，李孝伯的美名传遍远近。李彪出使江南，齐武帝对他说，北方有李孝伯，与你关系远近，他为远方人所知如此。他的妻子是崔泽的女儿，是个高明妇人，生了一个儿子李元显。崔氏去世后，他又那宅室不把他当作妻子，他憎恨嫉妒李元显。后来遇到劫匪，李元显被杀，世人说是宅室所为。李元显志气很高，被当时人伤到惋惜。宅室的两个儿子李安仁、李安上都有风度。李安仁承袭爵位寿光侯，任司徒司马，没有儿子，爵位被废除。李安上任巨鹿太守，也早逝。李安仁的弟弟李豹子后来追溯原先的封爵，最终没能承袭。李孝伯的哥哥李祥，字元善，学问传承家业，乡里宗族推崇他，官至中书博士。当时尚书韩元兴率军出青州，任命李祥为军司，攻占地盘道臣汝一带，淮北之人到军中投降的有7000多户，将他们迁到兖州、豫州之南，设置淮阳郡来安抚他们。任命李祥为太守，流亡归来的人有10000多户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升任河间太守，有威严恩惠的声誉。征召入朝任中书侍郎，有1000多人上书请求留任数年，朝廷不允许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定州刺史、平吉子，谥号宪。他的儿子李安世自幼聪慧。兴安二年，文成帝召见侍郎、博士的儿子，挑选其中优秀俊秀的，想让他们做中书学生。李安世11岁，皇帝见他年纪还小，召来问话。李安世陈述父亲祖父的事迹，很有条理，就让他做了学生。皇帝每临幸国学，常常单独召见他问话。下诏说，你只要保持这样，直到长大，不愁不富贵。天安初年，任中散，因谨慎，皇帝亲近喜爱他，多次升迁至主客令。其使刘纂来朝贡，李安世奉诏慰劳他。李安世容貌俊美，举止得体，刘纂等人互相说，没有君子能成其国吗？刘纂等人称呼李安世为典客。李安世说，为什么用王秦的官名称呼上国？刘纂说，历代称号不同，一共有几种。李安世说，周朝称掌客，秦朝改为典客，汉朝名鸿胪，如今叫主客。你们不想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却对王秦那么殷勤。刘纂又指着方山说，这座山离燕然有多远？李安世说，就像石头城与番禺的距离罢了。当时每次有江南使者到来，多拿出宫内珍藏的宝物，让京城中喜好装饰的富人来卖，让使者任意交易。使者到金玉店问价，刘纂说，北方金玉太便宜，应当是山中出产吧。李安世说，圣朝不看重金玉，所以如同瓦砾，又因皇上德性通于神明，大山不吝惜宝物，所以河中没有金，山中没有玉。刘纂本打算大买，听了李安世的话，惭愧而停止，升任主客给侍中。当时百姓饥荒流散，豪强大族多有侵占掠夺，李安世于是上书陈述平均土地的制度，孝文帝深为采纳。后来均田制就源于此。出任相州刺史，代理赵郡公，鼓励农桑，禁止滥祭，对有功于民的西门豹、石起为他们修缮庙宇。上表推荐广平宋藩、阳平陆世庆都成为朝廷的良士。当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，残害掠夺不止，前任刺史薛道于景号 X 念亲自前往讨伐，被李波大败，于是成了逃犯的巢穴，公司都成祸患。百姓传言，李波小妹自雍容，撩起裙子追马如卷蓬，左射右射必中双，妇女尚且如此，男子怎能抵挡。李安世设下计策，引诱李波及子侄30多人 在邺城街市斩首，州内肃清，因病在家中去世。李安氏的妻子是柏林崔氏，生一个儿子李念。崔氏因嫉妒凶悍被休，又娶了沧水公主，生两个儿子李密、李玉。李聂字居罗，涉猎史传，颇有文才，气度豪爽，公正刚强，当世之名。太师高阳王元雍上表推荐李聂为友。当时很多人绝户出家为僧，李聂上言三千种罪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，不孝之大没有超过绝后的，怎能轻易放纵背弃人伦之情，而肆意追求向佛之意，缺失当时的礼法，而求未来的好处，放弃堂堂正正的正教，而追随鬼教呢？沙门都统僧仙等人对李聂鬼教之言很愤怒，认为李聂诽谤佛法，向林太后哭诉。林太后责问李聂，李聂自己辩解说，鬼神之名都是通灵达识的称呼，佛非天非地，本来出于人，称他为鬼，我认为不是诽谤。林太后虽认为李聂的话有理，但无法违背僧仙等人的意愿，还是罚了李聂一两金。转任尚书郎，跟随萧宝寅西征，李聂任统军。李聂在乡里德望融洽，招募勇士，乐意跟从的有数百骑。李聂倾尽家财赈济抚恤，率领他们西讨。萧宝寅见李聂到来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，你远道而来，我的事就成了。所以他的部下没有战功，军中称他们为李公骑。萧宝寅起奏李聂为左丞，仍任别将，军机政务都参与决策。萧宝寅又起奏他为中书侍郎。回朝后任齐州刺史，因推辞不赴任被免官。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。起初追赠尚书右仆射、殷州刺史，后又追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他倜傥有大志，喜好饮酒，对亲戚朋友情谊深厚，常对弟弟李煜说，士大夫做学问博览古今就足够了，何必专攻易经做老博士呢？与弟弟李密特别有爱。李密在故乡去世，李聂痛哭气绝，很久才苏醒，数日不食，一年后身体憔悴，人们哀叹。李密字永和，年少好学，博览诸子百家，起初师从小学博士孔凡，几年后孔凡反过来向李密请教，同门生因此说，青出于蓝，蓝谢青，师无常，在明经。李密以公子的身份被征召为著作左郎，他推辞让给弟弟李煜，诏书允许。周礼两次举荐秀才，公府两次征辟，都不就任，只以情书为业，有超脱世俗之心。阅读《考功记》《大代理》《圣德篇》，因明堂制度不同，于是著《明堂制度论》，说我认为论事辨物应当取证于经典的原文，援引证据确定疑惑，必须有周孔遗训的验证，然后可以称为标准。如今礼文残缺，圣言不存，明堂的制度谁来纠正它？所以后人纷争，竞相兴起议论，五世九世之说，各自相信自己的成见，是非没有标准，得失各半，所以历代纷纭，无所适从。于是使得裴伟说，如今众儒纷乱，互相攻讦，即使其形制可得而画图，但其中所用的礼法却无法通晓，不过是设置虚器罢了。何况汉代所造的四维之各，又不能各自处于其位。我认为尊崇祖先配享上天，其意明白，庙宇的制度礼居未分，只可建成殿屋以尊崇父亲的祭祀，其余杂碎一律除去。这难道不是因为众儒一说都背离实际，聚意求中，无从适从吗？只恨典籍残缺，寻求无据而已，于是又去掉是有等制度，用于教化，不知他能兴盛正教，求之于人情，不知他必须如此。可惜这话啊，孔子有言，四啊，你爱那只羊，我爱那里。我认为兴盛正教必须有其理，难道只是一只羊吗？由此推论，则圣人对理殷勤重视，裴伟对理任意忽视，这样看来裴伟比孔子贤明了。由此观之，裴世子因不通达而失礼之职。我私下不自量力，颇有浅见，据理寻义，以求其真，贵在合乎中正，不随便偏信。于是借助《礼传》《考据》《训诸》，博采先贤之言， 广搜通儒之说。衡量其当否，参酌其异同，弃短取长，推究义理，察事图形，以折中取正，岂敢说一定正确，姑且以合于言志罢了。凡是讨论明堂制度的人虽然很多，但概括其大致观点只有两种途径而已。主张武士的人依据周礼考功绩的记载作为根本，这是郑玄、康成、门徒所坚持的。主张九世的人则依据大代礼记圣德篇作为来源，这是蔡邕、伯阶、支流所持守的。这两本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，但也是先贤中见识广博通达事理的人所著，只是各自记录自己所听闻的，未能完全正确，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了，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。而先儒们不能考究其是否恰当，便各自肯定自己所熟悉的，最终互相非议诋毁，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定论吗？小戴、戴胜传授记载李氏的49篇称为礼记，虽然未能完全恰当，但大多得其折中，比起前贤也并无愧色。而月令、玉藻、明堂三篇颇有关于明堂的义理，所以我采择两家之说参考月令，认为明堂武士是古今通用的制度。其中居中的是叫做太史，太史东边的叫做青阳，正当太史南边的叫做明堂，太史西边的叫做总章，正当太史北边的叫做玄堂。四面之士各有家房，叫做左右各，共36户，72有。是与各的形制，如今的殿前就是其一致。所谓各，就是寝室的房。只是明堂与寝室用途既然不同，所以房各的名称也随事而变化。现在我粗略的描绘其形制，以表达我的浅见，按图考察其义理，大致可以验证。所以考察武士，则其义理在考功绩中很明确。核对户有的数量，则与圣德偏相符合。考察其施用，则其是在月令中很显著。推求闰月之制，则与周礼和玉藻相合。既与夏殷相同，又与周秦相符，虽然与仲儒相违背，或许就在这里了。考功绩说，周人的明堂用九尺长的檐来度量，东西九檐，南北七檐，堂高一檐，有五室每室二檐，室内用几来度量，堂上用檐来度量。我认为考功绩在五室这一点上是正确的，但在堂的长度和宽度上却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应当用道理来推求，使之合乎古今的情理。明堂是用来宣告每月初一，颁布时令，尊崇文王，祭祀武帝的场所。然而营建的规范自然应当依据适宜的情况而创制，所以武士符合武帝各居一室的含义。而且四时的祭祀都依据其方位的正位，又听政颁布时令，都得到其月份的辰位，可以说是施政全面，各个方面都恰当。从古义来推求，私下认为这是妥当的。郑玄、康成是汉末的通儒后学所取法的标准，他解释武士的位置，说土居中，木、火、金、水各居四角。然而四角的事既然偏离了正位，颁布政令听政便各自失去了其恰当的位置，左右各也被弃之不顾，反而用美好的说法来文饰，用巧妙的言辞来装饰，说水木用事交汇于东北，木火用事交汇于东南，火土用事交汇于西南，金水用事交汇于西北。既然依据五行，就应当从其用事交汇之处，这出自什么经典？可以说是善于标新立异，言论错误却广博，使后学疑惑谬误，这不是我们所期望于先儒的。礼记玉藻说，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，闰月就关闭左边的门扇，站在其中。郑玄注说，天子的庙和禄寝都如同明堂的制度，明堂在国都的南面，每月就到当月方位的那一室去听朔，事情完毕返回禄寝住宿也是如此。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，在明堂门下听其朔正，然后返回禄寝门中，整月如此。而考功绩说周人明堂，郑玄注说，或者举王寝，或者举明堂，互言之宜，表明其制度相同。其制度相同的说法都出自郑玄的注，那么明堂与禄寝就不能不同了。而尚书、 顾命篇说，在南门之外迎接子昭，延请进入议事。这议事就是陆请了。其下文说，大贝奔谷在西房，垂直竹使在东房。这就是陆请有左右房见于经史的证据。李记、桑福、大记说，君夫人死在陆请。小脸时，妇人用麻布束发，在房中系麻袋。郑玄柱说，这大概是诸侯的礼仪。在房中系麻袋，那么是西南角。天子诸侯。左右房见于柱文。论述陆请则表明其有左右房，论述明堂则缺少其左右各，同志的说法又互相矛盾，通儒的注释怎么会这样呢？使主张九世的人奋笔与之争论的原因，难道不是因为对世的位置安排不当吗？考公记说，东西九言，南北七言，五世每世二言。在这样的堂上设置五世，即使让公输班坠来构思，王尔来规划度量，也不能让三世不占据南北方向的位置。如此则三世之间便占据了六言之地，而是壁之外只剩下四尺五寸的堂的。哪里有天子颁布政令的场所，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的殿堂，周公背靠屏风朝见诸侯的地方，而室门之外仅剩四尺的呢？即使崇尚节俭，这种简陋也太过分了。论其堂宇，则偏邪不合制度。从道理上推求，则不合人情，这是其不对的第一点。我担心信奉正玄学说的人苟且求得必胜，竞相标新立异，来互相诋毁压制，说二言是指示的东边和西边，南北则狭窄。所以我详细论述说，如果东西二言，那么室门之外就有一丈三尺五寸，南北门外也是如此，那么三室之中南北各只有一丈二尺。考公记说，四旁两家窗，如果做三尺的门，二尺的窗，窗户之间只有一尺。用绳子做门书，用破瓮做窗的房屋，用金竹做门，上尖下方的门洞的殿堂尚且不会这样。假如再想稍微扩大，则四面之外宽窄不齐，东西已经很深，南北更浅，屋宇的制度不通用了。从多方面验证，几乎没有合乎计算的。而且每室二言是一丈八尺之地，然而户与窗之间不超过二尺。李记、明堂说，天子背靠府文屏风向南而立。郑玄注说，在户与窗之间设置画府的屏风。而郑玄的李图说，屏风形制长宽各八尺，画上府文，就是现在的屏风。将八尺的屏风放在二尺之间，这不可能不必等待智者，显然可见。况且如果二言的是做四尺的门，那么门的两边各只有七尺，完全放置屏风尚且容纳不下，何况户与窗之间呢？这是其不对的第二点。又用世代来验证，于下崇尚质朴，因周稍微文饰制造的差异，每增加装饰。而夏后的事是唐南北晋升为二七十四部，周人的制度反而更加局促狭窄，难道是夏禹低矮公室的本意，周代借鉴前代文采郁郁之美吗？由此看来，这是其不对的第三点。又说堂高一言，那么台基高九尺，而墙壁和门户之外只有四尺五寸，对于营建制度来说自然不相称，这是其不对的第四点。又说室内用几来度量，堂上用言来度量，却又说每室二言而不用几，还是自相矛盾，这是其不对的第五点。以此验证考公记的谬误，也可以看到了。圣德篇说，明堂共有九室，三十六户，七十二友，上圆下方，东西九仞，南北十言，堂高三尺。我认为圣德篇在户有数量上是对的，在九室上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五室的制度旁边有家房，每面各有门，门有两窗，这是根据室里确立的规则，并非拘泥于怪异的方数。户有的数量本来就是如此。至于九室，从五帝的角度来讨论，室里已经不合，从施行时令来看，又失去了其臣位。左右各重复设置在一角，两个臣位同处一室，参差出入，这是毫无依据，不值得称道的。而且堂的长宽只有六十三尺，假使四尺五寸为外围的基座，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，计算其中一室只有一丈左右，设置其门户和窗户，又如何容纳呢？如果一定要做得很小来容纳其数目， 那么让帝王侧身出入，这就太奇怪了。这不仅不合典制，而且也非常可笑。我认为其九世的说法确实也有原因，但我私下认为戴氏、戴德听说36户、72友，没有见到其形制，不知道如何布置，便以为一室有4扇门和窗，计算其户有数目，就认为是九世，或许是没有深思。蔡邕、伯阶是汉末的学士，被当时所看重，他识别出长宽的尺寸不当，却未必想到九世之说的谬误，反而重新修订并推广，假借其法相，可以说是依据伪事来修饰言辞，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，实在令人叹息。我现在省察各家之说，专心从善，希望探求其中恰当之处，不做苟且的议论。但是世古非今，是世俗的常情，爱远勿近是世间的常事，而千年之后独自论述古制，今世骇俗之谈，固然会招致很多讥讽。如果有深有见识的君子看到并揣摩，或许会赞同吧。李密不饮酒，喜好音律，热爱山水，高尚的情操随着年龄增长更加坚定，一旦遇到欣赏的风景就悠然忘返，于是作神是赋。延昌4年去世，享年32岁，远近的人都哀悼惋惜他。同年四门小学博士孔凡等学官45人上书说，我们私下看到已故的处士赵俊李密10岁丧父，哀嚎之声使邻居停止劳作。幼年侍奉兄长李涅，恭敬顺从，极尽兄弟之诚。13岁通晓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尚书》《隶属》之术，尤其擅长，乡里间有神童的称号。18岁到学宫授业，当时的博士就是孔凡。他阅读史墨，把握纲要，讨论端序，教授者无不欣喜于他的言论。于是汇集诸经，广泛教刊同意，比较3传的势力，名为《春秋丛林》12卷，为孔凡等人分析隐晦之处，几乎达到100条。挚爱之处无不畅通，纤毫必举；通达之处并不长久，有枉屈则必纠正。不随便说话，违背经典；不修饰言辞，背离道理；辞气磊落，观看者忘记疲倦。常常说，大丈夫拥有万卷书，何必假借南面百城之位？于是断绝交游，闭门不出，抛弃产业购置书籍，亲手删削整理，没有重复的卷轴有4000多卷，还收集整理专家之学，搜寻比较各家议论，高科达旦，盛夏通宵。即使董仲舒不窥园，君伯庇护，高士一飘，张生忘食，比起此人都不足以比喻。李密曾拜访前太常卿刘芳，探讨音译，谈到中代兴废的原因。刘芳感叹说，你如果遇到高祖、世宗、太常，就不是我的了。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真琛在内参赞机要，朝野注目，当时有亲戚朋友求官，回答说，赵俊李密专心学问，手持道义，不因时事而烦闷，我常常想进言，但没有适当的机会。诸位为何轻易自我推荐呢？对他儿子说，从前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到扶风拜师马融，如今你名师很近，为什么不去求学？又对朝中官员说，真琛行事无愧于时代，只是没有推荐李密，因此辜负朝廷。李密又一言建房，平崖凿室，正要教授学生，宣扬典籍，希望西河的教学重新兴起，北海的风尚不坠落。然而善人未享福佑，暴病去世，国家怀着痛惜的悲哀，儒生结着悲痛的思慕，何况孔凡等人有的在下风福音其议论，有的倾城其音旨，师生之意难道可以沉默吗？事情上奏后，诏书说，李密多次拒绝征召，志向操守淡泊朴素，儒者隐士的节操深可嘉许赞美，可远效法惠施、康成，竟以玄晏为准则，谥号为真进处士，并表彰其门闾以金表高尚节操。于是表彰其门为文德，乡里为孝义。李煜字永牧，好学沉静，博通经史，担任广平王元怀的友人，深得李煜。当时学士徐尊明在山东教授，学生很多，元怀征召徐尊明在馆中，让李煜问他五经的义例10多条，徐尊明只回答了几条，逐渐升为国子博士。自从国学建立，各位博士大多不讲课，朝夕教授的 只有礼遇而已。谦虚无为，宽容儒雅，很有儒者风度。两次升迁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建义年间，因兄长李涅去世，于是抚养孤侄，回归乡里。永熙初年，任散骑常侍、为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监督官尚书，不久领给事黄门侍郎。永熙三年，在显阳殿讲解《礼记》，诏令李煜执经。李煜解说不穷，群淡风起，但不费谈笑。孝武帝及各位王公，凡是参与听讲的，无不皆叹赞赏。不久病逝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定州刺史。李密的儿子李世谦，字子曰，又名荣郎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母亲曾经呕吐，他怀疑是中毒，于是跪下品尝母亲的呕吐物。伯父李涅对此深表赞叹，常常说，这孩子是我家的颜回啊。12岁时，北魏广平王元赞征召他为开府参军事。后来遭遇母亲去世，守丧期间因哀伤过度而骨瘦如柴。有个姐姐嫁给了宋氏，因过度悲伤而死。李世谦服丧期满后，舍弃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，脱身而出，到学校求学，钻研精进，不知疲倦，于是博览群书，擅长天文术数。北齐吏部尚书辛恕召他任员外郎，赵郡王高睿举荐他为德性之人，他都称病不就任。何世开也看中他的名声，打算暗示朝廷提拔他为国子祭酒，他坚决推辞，得以免去。刺史高元海以礼再次聘请他，称他为菩萨。隋朝统一天下后，他终生不愿做官，自认为从小失去父亲，从未饮酒吃肉，口中不说杀生的话，亲友宾客到来就陈设酒食，面对他们端坐，终日不倦。李氏宗族势力强盛，每年春秋两次社稷必定举行盛大集会宴会，没有不沉醉喧闹的。有一次在李世谦家集会，丰盛的菜肴摆满面前，李世谦却先摆上黍米。他对族人们说，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，荀卿也说吃要先吃黍稷，古人所崇尚的，难道可以违背吗？老少都严肃起来，没有人敢松懈怠慢，退下后互相说，见到君子之后才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无德啊。李世谦听到后自责说，为什么被人疏远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家中富有钱财，自身却保持节俭，常常把救济施舍作为己任。周里有丧事，分配不平均，以至于互相争吵诉讼。李世谦听说后，拿出钱财补给那些分得少的人，让他们和分得多的人相等。兄弟感到惭愧恐惧，互相推让，最终成为善良之人。有牛践踏了他的田地，李世谦把牛牵到阴凉处，喂养得比牛主人还好。望见有人偷偷割他的禾黍，就默默回避。他的家童曾经抓住偷他粮食的人，李世谦安慰他说，这是穷困所迫，按理不应责备，立即让家童放了那个人。他的仆人曾经和同乡董振因醉酒决力，董振掐住他的喉咙把他打死。董振恐惧前来请罪，李世谦对他说，你本来没有杀心，为什么要谢罪呢？然而你赶快离开，不要被官吏抓住。他的性情宽厚，都像这样。后来拿出10000石粟米借给乡人，正赶上收成不好，借债的人无法偿还，都来致歉。李世谦说，我家多余的粮食本来是为了赈济，哪里是求利呢？于是召集所有债主，为他们摆上酒食，当着他们的面烧掉了戒器，说债务清除了，请不要挂念，让他们各自离去。第二年大丰收，债主争着来偿还，李世谦拒绝，一点也没有接受。另一年饥荒，很多人饿死，李世谦拿出全部家资煮粥，靠此得以活命的人上万。收埋骸骨，凡是见到的都埋了。到了春天，又拿出田粮种子分给贫困的人。赵郡的农民感激他，抚摸他的子孙说，这是李参军的一会啊。他的人心感动万物，一群狗生下小狗，互相交替喂奶。灾年散发谷物达10000多石，配置药方来救治疾病，这样持续了30年。有人对李世谦说，您积了很多阴德。李世谦说，所谓阴德就像耳鸣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现在我所做的你们都知道，哪里有什么阴德呢？ 李世谦善于谈论玄理，曾经有客人坐着不相信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，李世谦开导他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，难道不是吉凶的征兆吗？佛经说转轮五道没有穷尽，这就是假意所说的千变万化，未尝有极，忽然为人的意思。佛道还未传来时，贤者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。至于象滚化为黄熊，杜宇化为杜鹃，包君化为龙，牛哀化为猛兽，君子化为鹤，小人化为猿，彭生化为猪，如意化为狗，黄母化为猿，宣武化为鳖，邓艾化为牛，徐伯化为鱼，林夏化为乌鸦，书生化为蛇，杨户的前身是李家的儿子，这些难道不是佛家所说的变兽一行吗？客人说，行子才说哪有松柏的后身变成出力的，我认为是这样。李世谦说，这是不伦不类的说法，变化都是由心而生，树木难道有心吗？客人又问三教的优劣，李世谦说，佛像太阳，道像月亮，儒像五星，客人也无法反驳而停止。李世谦平生常常写咏怀诗，总是毁掉稿本不给人看，又曾论刑罚，遗文不完整。其大意说，帝王制定法律，沿袭变革各不相同，自然可以增减，不应突然改变。现在贪赃严重者处死，这是残酷而不能惩戒的。俗话说，人不怕死，不能用死来恐吓他们。我认为这种罪应该用肉刑砍掉其一脚趾，再犯的断其左手腕，流刑砍去右手三指，再犯的割掉其手腕，小盗窃贼应该刺字，再犯砍掉其作案用的三个手指，还不悔改则割掉其手腕，这样没有不停止的。无赖之人流放边远地区，正成为祸乱的根源，恰好招致外敌，不是求安之道。博弈过度游乐是盗窃的萌芽，禁止而不停止，刺字就可以了。有见识的人颇认为切合正体。隋开皇八年在家中去世，赵州男女听到没有不流泪的，说我们不死却让李参军死了。参加葬礼的有一万多人。李景伯等人因李世谦道德高尚隐居田园，条列其形状到尚书省请求给予先生谥号，事情搁置未成，于是共同在墓前立碑。他的妻子范阳卢氏也有妇德，丈夫去世后所有的赠礼一概不接受，对周礼父老说，参军平生好施舍，如今虽死怎能改变他的志向呢？于是散发500石粟米来赈济穷困，释放奴婢60人。按赵郡李氏出自赵国将领武安君李牧，在楚汉之际，广武君李左车是他们的祖先。李左车14世孙李辉，字仲兴，在汉桓帝、汉灵帝年间高尚不仕，号称有道大夫。李辉生李定，字文义，在魏国做官，位置渔阳太守，有4个儿子都在晋朝做官。李平字伯阔，任乐平太守。李基字仲阔，位置国子博士。李隐字叔阔，李宝字季阔，都任尚书郎。兄弟都以儒素著名，当时称为四阔。李基的儿子李凯，字雄方，位置书侍御史，家在平吉南。有5个男子，李吉、李晃、李启、李靖、李瑞。李吉字护宗，李晃字仲皇，李启字继皇，李靖字少皇，李瑞字幼皇，都以友爱孝敬著称，为当世所宗养，当时所谓四皇。李吉位置高密郡守，有2个儿子，李慎、李敦。李晃位置镇南府长史，一个儿子李毅。李靖位置书侍御史，4个儿子李胜、李敏、李龙、李喜。李瑞位置高平太守，2个儿子李旭、李冲。此后李慎、李敦居住在百人，子孙很微弱。李毅向南迁徙到旧垒，世人称为南祖。李旭兄弟居住向东，李胜兄弟居住向西，世人根据他们所居之处来称呼，大概由此开始。李毅字敬仲，位置司空长史，生下东宫舍人李吉，字彦同。李吉生下尚书郎李聪，字小时。李聪生下李真，字李毅生的是列在后面。李旭字景贤，位置顿丘太守。李旭生下赵郡太守李仪，字彦祖。 李仪生下李协、李系、李增，他们各有好儿子，是都列在前面。李胜位置中书郎。三个儿子，李纂、李袭、李格。李纂字伟业，位置太尉祭酒。生四个儿子，李旦、李修、李仲、李褒。李旦字少元，代理赵郡太守。生四个儿子，李建、李追、李崔、李归。李归字神归，位置州主簿。生两个儿子，李凤麟、李秀麟。李毅字辉伯，父亲李秀麟，小名科，性格温和正直。太和年间担任中书博士，任顿丘相，豪强大族畏惧他。景明初年是守柏林郡，意志强权，扶助弱小，正是以严厉威猛著称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后来担任司徒司马、定州大中正、太中大夫。去世后追赠齐州刺史。李毅过继给伯父李凤麟。孝昌年间担任定州镇军长史，兼任柏林太守。当时逆贼杜洛周侵扰州界，李毅暗中引导杜洛周，周成于是陷落。杜洛周完全没有纲纪，以至于士令、义帅都封为王，称为士王、义王，于是封李毅为定州王。杜洛周不久被葛荣消灭，李毅又侍奉葛荣。而朱荣擒获葛荣，于是将李毅及高昂、薛修义、李无为等囚禁在晋阳，跟随尔朱荣到洛阳，尔朱荣死后才被释放。天平初年，担任齐省武大丞相资义参军，参与定策之功，封固安县伯，任后卫大将军、陕州刺史。等到周文帝攻克周城，被害，东魏追赠尚书令、司徒、定州刺史。儿子李子旦袭爵，李子旦的弟弟李子雄。李子雄年轻时慷慨有大志，陕州被攻破后，于是跟随周军进入长安。家族世代都以学业自通，只有李子雄独自练习骑射。他的哥哥李子旦责备他说，放弃文士崇尚武艺，不是士大夫的本业。李子雄说，自古忠臣贵官文武兼备而能成就功业的很少，既文又武，兄长何必担忧呢？李子旦无法回答。在周朝做官，累次升迁至小兵部，后来跟随达西武与北齐在邙山交战，各路军队大败，只有李子雄率领的部队得以保全，累迁至凉州总管长史。跟随滕王宇文游在青海击败吐谷浑，因功加上仪同。宣帝即位，行军总管韦孝宽攻取淮南，任命他为亳州刺史。隋文帝总揽朝政，征召他为司会中大夫，因淮南之功加授上开府。等到隋文帝受禅，任命他为鸿胪卿，晋爵高都郡公。等到晋王杨广出镇滨州，任命李子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。皇上对他说，我儿年幼，亲兼有文武之才，如今推心置腹地委任于你，我没有北顾之忧了。李子雄叩头流泪，誓死效命。李子雄为官正直，刚正有不可侵犯之色，晋王非常敬畏他，官吏百姓都称赞他。一年多后，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李公挺继承爵位。李毅的从族李深，字令氏，是李旦的弟弟李修的儿子。李修字少泽，任散骑常侍。李深与族兄李陵、族弟李希等都被征召，事情记载在高允的《征事颂》中。李深官至中书侍郎、京兆太守。李深的从祖弟李善建官至赵郡太守。李善建的儿子李显敬官至州主簿、濮阳太守。李显敬的儿子李应字辉道，官至相州中从事步兵校尉，追赠殷州刺史。李应的儿子李普济学识渊博有名，性情平和，官至济北太守，当时人说入粗入细李普济。武定年间官至北海太守。李应的弟弟李玉字仲远，官至相州防城别江，因抵御葛荣的功勋，赐爵赵郡公。后来受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追赠都官尚书，谥号真。儿子李英袭爵，与堂兄李普济一起应秀才举，当时人称他们所居之处为秀才村。李英官至太子舍人。李英的族叔李素字彦雍，官至员外常侍。起初谄媚依附侍中元辉，后来用旁门左道侍奉侍中穆少，常常赤身披发，画符衔刀，在隐蔽处为穆少求父。 因此穆少喜爱他，推荐他为黄门郎。他生性酒狂，跟随林太后到江阳王元济府地陪饮时大醉，言辞不逊，公然侮辱太傅，亲和王元义，被有司弹劾，太后宽恕了他，死于下州刺史任上。李素的堂弟李角，字景陵，有学识，官至廷尉少卿，追赠齐州刺史，谥号轩。儿子李慎，武定年间官至东平太守。李角的堂弟李仲玄，任司徒左长史、衡农太守。此前公牛二姓平显作乱，李仲玄恩威并施，二姓一起归服，累迁至左光禄大夫。天平初年，迁都到邺城，任命李仲玄为营构将，晋号为大将军，出任兖州刺史。回朝后受将作大将，所任官职都有声誉政绩。去世，追赠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儿子李希良任侍御史。李焕字仲文，小名丑归，是中书侍郎李晟的弟弟李隆的后代。李隆字太仪，官至副丞令。李隆生穆县令李谋。李谋生始平太守李景，名字触犯太祖元皇帝讳。李景生东郡太守李伯英。李伯英生李焕。李焕有才干，与郦道元一起被李彪赏识。衡州刺史穆泰占据代都谋反，李焕以枢侍御史身份与任城王元成追究审理此案。李焕先赶到州城，宣誓旨意小谕，于是逮捕了穆泰等人。景明初年，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已寿春归附北魏，李焕以司空从事中郎担任军司马，与杨大眼、西康生等迎接，并代理扬州事务，赐爵荣成伯。等到荆蛮骚动，皇帝命李焕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前去慰劳，投降的有10000多家，授凉州刺史。当时五星敌人杨吉奇举兵造反，皇帝命李焕代理平西将军，督率别将大破杨吉奇军队，又击败秦州贼寇吕狗，并斩杀敌王杨定。回朝后，患病去世，追赠幽州刺史，谥号昭。李密，字希雍，年轻时就有节操。母亲患病多年，名医治疗不见好转，于是精心研习经方，精通针灸药物，母亲的病得以治愈，因此凭借医术闻名。正逢尔朱兆弑君叛逆，他与渤海高昂谋划复仇，后来追随神武帝，被封为荣城县侯，官至襄州刺史。李义深，赵郡高邑人，祖父李真，字令才，官至中书侍郎，父亲李绍，字嗣宗，任殷州别驾。李义深有当世才能，但心胸险峻刻薄，当时人说见己森森李义深。起初以殷州别驾的身份归附齐神武帝，两次升迁任鸿胪少卿。看到尔朱兆兵力强盛，背叛神武帝归附尔朱兆。尔朱兆被平定后，神武帝宽恕了他的罪过，升任齐州刺史，贪图财力，大量收受贿赂，调任代理凉州刺史，被杨甲太守段业告发他在州中聚敛钱财，被囚禁，死在监狱中。儿子李陶图有才辩，官至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陈国，陈国人称赞他，后来任受杨道行台左丞，与王陵一同被陈国俘虏，北周末年逃回。隋朝开皇年间任永安郡太守、绛州长史，去世。儿子李正藻聪明敏捷，有才干。李陶图被俘留在陈国时，李正藻当时任开府行参军，监管吉书省事务，便称病辞职，居丧如同守丧之礼，人士都称赞他。开皇年间，历任尚书工部员外郎，在宜州长史任上去世。李陶图的弟弟李文师历任中书舍人、齐郡太守。李义深的弟弟李同轨，身材魁梧高大，腰带十围，学问贯通诸经，兼通佛学，又喜好医术。20岁时被举为秀才，两次升迁任著作郎，掌管礼仪著书，修撰国子博士。兴和年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。梁武帝深好佛学，于是在爱境同泰二寺聚集名僧，讲解涅槃大品经，邀请李同轨参与，又派朝臣一同观听，李同轨论辩劫难许久，僧俗都认为他讲得好。如景玉去世后，齐神武帝请李同轨在学馆教授各位公子，非常礼遇他，每天早晨入宫讲授， 傍晚才归，僧俗前来请教的学生，李同轨夜间为他们讲解，一年四季总是如此，不觉得疲倦。去世时，人们都为他悲伤惋惜，神武帝也接叹哀悼。追赠瀛州刺史，谥号康。李同轨的弟弟李幼举任安德太守，因贪污被处死示众。李幼举的弟弟李之良有才干，官至金部郎中。李之良的弟弟李幼廉少年时清心寡欲，还是儿童时从不向别人有所求取。曾经有人故意把金宝给他，始终不要，强行给他就扔到地上。周穆因为他幼小廉洁，所以给他取名幼廉。天性聪明敏捷，多次升迁任齐文襄骠骑府长史。文襄推荐他任济州仪同府长史，又升任瀛州长史。齐神武帝途经冀州，汇总河北六州文书档案，商议户口增减，亲自部署，经常在马上索要文书簿册，对照引记取足，事务繁多。李幼廉随机应变，即刻完成，总是提前完成期限，成为各州的标准。神武帝身家未老勉励，于是责备众人说，把你们这些人打碎，能做成李长史的一个脚趾吗？当时众人都谢罪，唯独李幼廉上前拜谢恩典，观看的人都赞叹他。神武帝回到滨州，把此事告诉文襄，文襄高兴地对人说，我算是知人善任了。文襄继任后，任命他为霸府院。当时因为滨州是王政的根本，寻求好的长史举荐的人大多不被采纳。后来趁大集会对陈元康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好长史的人选，李幼廉就是那个人。于是任命他为滨州长史，常住在文襄府邸内，与陇西新树等六人号称管客。天宝初年任太原郡太守。文宣帝曾与他谈及杨英，误称为杨公，因为应对失当被贬为济阴郡守。多次升迁任太仆、大司农二卿、赵州大中正、大理卿，所任官职都很称职。后主时何世开权倾朝野，百官都向他低头，李幼廉只是长衣而已，因此被外放任南青州刺史。主簿徐乾富有而残暴横行，历任刺史都不能禁止。李幼廉刚到任，趁他犯法逮捕关押。徐乾秘密送上书信，奉献黄金百锭，歌妓婢女二十人，李幼廉不接受，于是杀了他。罢职回到邺城，祖孝征执政，向李幼廉索取子时英，因为南青州出产。李幼廉推辞说没有好的，祖孝征坚持索求，于是给了二两。祖孝征说了不满的话，有人告诉了李幼廉。李幼廉高声说，李幼廉从小做官，发誓不屈意求人。上天赋予我德性，祖孝征能把我怎么样？假使想要打击我，不过把我派到滨州罢了。当时已经授予并省都官尚书，推辞而未批复，于是发下敕令派遣他。其末官至三品以上都加授仪同，唯独他未沾此力，对人说，我不做仪同反而更觉得荣耀。去世后追赠吏部尚书。李义深同族弟弟李神威幼年有风度品评，家传理学，又擅长音乐，传集乐书近百卷，在尚书左丞任上去世。又有李柱，字彦宏，世代居住在百人，二十岁以文章闻名，在齐朝官至东平太守，后来在文林馆待诏，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。晚年颇因贪酒受累，贫穷没有住宅，寄居在佛寺中，曾带着金佩整天对酒招揽宾客，风度情调祥和雅致。李柱的堂兄之子李朗文才辞早稍逊于李柱，兼有励志才能，官至中书舍人。论曰，古人说焉，赵多其事，看李陵兄弟都有这样的特质。李陵首先应召出世，道德光大师父。李顺则气量如同栋梁，一时被推中。李孝伯的风范见识大概也超过常人，各自都能扩大家门功业，道义风范不衰落，余庆之美，难道不就是说的这个吗？至于李元忠的倜傥纵横，功名自始至终。李继初的家风素业，兄弟兼而有之。在齐朝的时候，雅道正振兴。李宪的子弟尤其多富贵之人，岂止依靠外戚，确实也是文雅所得。李安世见识通达雅正，是当时的良才。李聂以豪杰俊才显达，李煜以儒学渊博显扬，李密的高义确实可以说是世代友人。 李义深兄弟人品官职兼美，李子雄的才干官职不辱门第，真是繁盛啊。